阔北原徒劳无功，小龙套难有大成。忽一日太子薨逝，帝王家又有纷争。
成为主帅，发兵远征，曾经是朱棣的梦想。儿时的他呀，也常看见那些名将们出征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呀！亮甲怒马，旌旗飘扬，数万人将听从自己的命令，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朱棣呀，近乎狂热地喜爱上了这种残酷的美感，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但朱元璋呢，对朱棣并不完全的放心，他把兵马一分为二，将另一半呢交给了晋王，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此次远征的目标啊有两个，分别呢是北原丞相姚柱和太尉乃尔不花。朱棣明白，这次出征啊可以算是朱元璋的一次考试，如果成绩好，将来就有好的前途。因此他呀为这次远征做了充足的准备。此次出征啊与以往一样，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而是在于呢能否找到他们。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啊，出征后朱棣呢并未鲁莽的进兵，而是首先派出几支轻骑兵四处侦查。这些人呢经过仔细的探访，果然找到了乃尔不花的确切位置。在做好保密工作后呢，燕王朱棣带领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由于朱棣的军事行动极其隐蔽，乃尔不花呢竟然毫不知情。明军啊按照朱棣的计划准备向北原发动进攻了，然而就在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天突降大雪。很多人呢都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士气，要求停止进军，军营中呢也是一片哀怨之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朱棣却十分高兴，他似乎呢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严令军队继续前进。很明显呐，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是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啊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然而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朱棣的大军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一样，冒着大雪向着敌人挺进。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不花的营地时啊，援军被惊呆了。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边。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啊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埋锅做饭，安营扎寨。明军跑了这么远的路啊，吃了这么多的苦，而自己没有任何准备，毫无提防，如若敌人发动进攻，全军崩溃只在旦夕之间呐。然而对方却毫无动静，看他们舞刀弄剑的样子呀，哎，也不是向来旅游的呀，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朱棣并不是傻瓜，他十分清楚，此时正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毫无防备的援军可以说是一击即溃。他没有这样做，不是要讲什么风格，混个公平竞赛奖之类的玩意儿，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在安顿好部队后啊，他派了一个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布花，他要给乃尔布花呀一个惊喜。果然乃尔布花一见此人大惊失色，张口就叫道：怎么又是你呀？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来者呀是个老熟人，此人呢就是关同。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呢洪武20年冯胜远征纳哈出的时候，哎，劝降纳哈出的也是这位仁兄。这么看来啊，他也算是老牌的地下工作者了，哎，专干这类事情。自纳哈出后呢，关同劝降之名传遍了蒙古，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落呢都如临大敌，唯恐呢被认为是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捕鱼儿海也洗不清了。偏巧关同呢跟乃尔布花呀交情还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照例呢关同先讲了一通啊明军的这个政策，如这个优待俘虏啊等等，然后呢把形势摆在乃尔布花的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太多了，营外明军磨刀的声音都能听得见呢、啊、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换成自己的脑袋了，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乃尔布花决定投降了，他和关同呢一起去朱棣的营中啊办理这个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啊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让他意外的是啊，一进大营，朱棣竟然以招待贵宾的礼仪来款待他，亲自到营外迎接。乃尔布花不知所措，手忙脚乱，搞了半天呢才想起来自己是来投降的。他小心翼翼的提了几个保障士兵人身安全之类的条件，朱棣表现得十分大度，不但答应了这些要求，还设宴款待了乃尔布花。乃尔布花万没想到啊，向朱棣投降还这么有面子，有这么好的待遇，十分感动啊，马上回营召集人马列队投降。就这样，燕王朱棣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落幕了，他不费一兵一卒歼灭了北元军的主力，完成了战略目的。他在这次演出中表现堪称完美啊，连投降的乃尔布花都十分敬佩他，认为啊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史料的记载呢大抵如此，简单看上去啊，哎，这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战役经过，但我细读之后啊却有毛骨悚然之感呐、啊、朱棣是一个可怕的人，可怕之处啊不在于他俘获了多少敌人，而在于他的这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心智。他率领数万士兵远涉千里，冒雪顶风，历经千难万苦才找到敌人。这就好比啊寻宝片中呢一群海盗费心劳力疲惫不堪，终于找到了宝藏，相信所有的人啊在那个环境下都会极度兴奋，就要发财了，命运即将改变呢。当时的朱棣呢 也是如此，他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敌人，而此时的敌人呢，也不堪一击，只要下个简单的命令，敌人就会被击溃。然而他呢，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好比海盗们啊，找到了藏有宝藏的海岛，打开了箱子，看见了无数的金银珠宝，头领却突然发话：“大家回家吧，啊，把财宝留在这儿，明年再来取。”如果有哪个不开窍的头目敢这样说呀，只怕早就被部下收拾了。简单的战友啊，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朱棣为了这一刻呀，等待了很久，眼看胜利就在眼前，自己的能力终于得到了展现的机会，父亲呢也会另眼相看，这是极大的诱惑。然而他放弃了，虽然是暂时的，他没有理会磨刀霍霍的部下的催促，没有下令去砍杀那些目瞪口呆的援军，他暂时搁置了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和意志力，这才是朱棣真正的可怕之处。一个能够忍耐的人，一个能够压抑自己欲望的人。不要小看这个远征中的插曲呀，如果你进行仔细认真的分析，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得朱棣的性格秘密。在史料中啊，关于朱棣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也代表着他的两种面孔。一种呢是仁慈和善，他经常和蜀地的老百姓在一起，为他们主持正义，爱民如子。另一种呢是残暴嗜杀，用油锅烹死不服从他的大臣，灭杀他们所有的亲属。这似乎啊是矛盾的，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呢？然而这些都是史实。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朱棣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啊，不是因为他有精神病或者双重人格，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人呐，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这两副面孔呢，绝不会同时出现，他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和善慈悲的面孔啊，用来应付服从他的人；残暴凶狠的面孔啊，用来对付他的敌人。对于朱棣而言呢，残暴是一种手段，怀柔呢是另一种手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压抑自己的感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朱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一个不通人事的少年，到一个老谋深算的藩王，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战场拼杀，改变了他。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朱棣出生在权力编织的网络中啊，成长于利益交汇的世界里，但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啊。就算你不去找别人麻烦，但只要你有着皇子的身份，麻烦呢就会找上你。在这样的人生中啊，父亲、母亲、兄弟都只是一个符号，他们随时呢都可能因为某个原因就成为你的敌人。 亲人都不能信任，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信任，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这就是朱棣的悲哀。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来冒犯你、侵害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那些呀，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封建皇族，万年不变的权力规则，不适应规则，就会被规则淘汰。朱棣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丢掉了他的童真和幻想，接受并掌握了这种规则。他成为了强者，却也付出了代价，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世界上呢，本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对男儿不花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隐忍。朱棣呢，对这个蒙古人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他何尝不想一刀劈死这个害他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无数冤枉路的家伙呀？从他后来的种种残暴行为看呀，他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然而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这个人。30岁的朱棣做到了这些，在这些方面，他甚至可能胜过了30岁的朱元璋。30岁的朱元璋啊，用刀剑去争夺自己的天下；30岁的朱棣，用隐忍去谋划自己的将来呀。朱棣呢，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省略了所有花哨和不必要的动作，将全部的心力放在那最后的腾跃，以获得冠军的奖赏皇位。当然呢，当时的朱棣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呢去做到这一点，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把俘虏的人数清点好，然后回去复命。似乎呢，是上天特意要体现朱棣的丰功伟绩。与他同时出征的晋王啊，是个胆小鬼，根本就没有进入蒙古腹地。用今天的话来说呀，他还没有进人家的门，在门口呢放了两枪，吆喝了两声，哎，就走人了。有这么个窝囊的兄弟帮忙，朱棣一时之间呢就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全国人民都把他当成了民族英雄。朱元璋也很高兴，他赏赐朱棣一张支票，面额100万锭的宝钞，啊，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明朝的纸币。其实这个赏赐啊不算丰厚，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洪武年间的纸币发行啊是没有准备金的，估计朱元璋呢很有可能是在见朱棣之前呢才让人准备好了纸张，印上了100万锭的数字。反正他是皇上啊，那想写多大数字都行啊。如果这个朱棣聪明的话呀，就应该早点把这张支票折现，换粮食也好，换布匹也好，总之呢是在通货膨胀让这张支票变成卫生纸之前。这些呀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朱棣通过这一次成功的表演，让朱元璋看到了他的价值，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其实演得好不好啊倒在其次，至少呢先混了个脸熟啊。但这次远征带给朱棣的也只有这些，并没有人认为啊他能够成为皇位的继承者。他心里也清楚，无论自己如何表演，也无非是从龙套变成配角。要想当上主角，必须得得到朱元璋导演的同意。可是很明显呐，朱导演并无意换人。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呢， 满怀抱负的朱棣可能最终会成为朱标的好弟弟，国家边界守护者，他的能力呢将用来为国效力，他的野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永远埋葬。就在看似事情已经定局的情况下，洪武25年，太子朱标的死使得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